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10月26日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傍晚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表示，消灭恐怖分子将为叙利亚危机带来政治解决的前景；另外，欧盟计划设立10万个移民接收中心；另外，朝鲜星期一对韩国在边界附近水域开炮事件向韩国发出警告。另外，台湾的国安局长表示，在岛礁争端方面，台湾不宜在美中之间选边站。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星期天重申，他将集中消除恐怖分子给叙利亚带来的威胁，表示这将给叙利亚危机带来叙利亚人民一直在寻求的政治解决前景。这场危机已经持续了4年半多的时间。阿萨德在大马士革会见了一些俄罗斯议员和其他官员。国营媒体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称，叙利亚总统强调，消灭恐怖组织将维护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俄罗斯代表团成员之一议员亚历山大·尤先科转述阿萨德的话，表示如果叙利亚人民需要，那么阿萨德准备参加新的总统选举，同时还会举行议会选举。俄罗斯外交部星期日表示，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电话讨论了得到国际社会支持的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前景，这一进程将包括叙利亚当局和爱国的反对派。去年阿萨德再度当选下一个7年任期之后，这已经是他的第3个总统任期。那次选举仅在政府控制的地区内进行，并且遭到了反对派的抵制。阿萨德获得了那次选举的89%的选票。在另外一方面，欧盟为了缓解希腊和东欧国家所面临的移民潮问题，表示将在希腊和巴尔干地区的移民路线的沿途设立10万个移民接收中心。欧洲理事会主席容克星期一说，5万个移民接收中心将设在希腊境内，另外5万个设在巴尔干各地。星期日，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内的几个欧盟成员国的领导人与非欧盟的东欧国家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一次紧急峰会。容克说，接收中心对提供住所、移民登记以及改善移民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容克在星期一发表声明，提出了近20项建议，包括一项快速交流信息计划，以便不同的国家在处理移民的过程当中进行彼此协调。克罗地亚内政部发言人兹古洛维奇星期日说，星期六有破纪录的11500名移民进入该国，这是自9月中旬移民开始进入这个国家以来的单日最高纪录。警方称，从那以后已经有近25万的移民进入了克罗地亚。另外，朝鲜星期一对韩国在边界附近水域开炮的事件向韩国发出了警告。朝鲜的国家电视台播报的一份声明说，首尔如果继续猖狂的军事挑衅，有可能引起不可预测的武装冲突。韩国回应说，韩国海军向跨界分界线的一艘朝鲜巡逻艇开炮示警。韩国的国防部发言人金敏赤说，与美国的年度军事演习将照常进行。朝鲜半岛自1950年至1953年的韩战以来，一直处于分割状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所谓的巡航议题方面，随着海洋领土争端情势的紧张，南中国海上空正在风云密布。 各界密切关注美军何时进入中国人工岛礁12海里执行自由航行任务，以及北京会做出如何的反应。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和任玉阳发来的报道。
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上将22号在夏威夷对美联社表示，美国海军已经准备好，一旦华盛顿决策者要求军方到中国在南中国海建造的人工岛礁12海里内巡航。他说，海军有资源来支援任何决策者为展现美国在南中国海执行任务决心所提出的要求。美国政府和军方连日来多次重申，北京不应该将美国在南中国海国际海域自由航行视为挑衅。不过，中国也表明不接受任何国家以航行及飞越自由为理由损害他国主权。在美中言辞上相互较劲之下，接下来何时会有实际行动，不但周边国家关注，国际社会也有人担忧美中之间是否爆发冲突。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研究项目教授梅慧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北京领导人很聪明，即使美国军舰驶入争议岛礁12海里，他们也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反应。
我觉得中国的领导人他们很聪明，他们知道美国的海军比他们的海军长得多多了，所以我预测他们不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反应。我觉得如果他们聪明的话，他们会有一个很怎么说的安全，他们不管美国做的话，但是你会看在媒体上他们会说出来或者写出来很多支持美国的什么文章啊等等，但是我觉得他们会然后他们会对另外的国家他们会持比较强硬的态度，因为这个国家是比较脆弱的，所以如果中国麻烦越南啊或者这种国家，这也会脆弱美国在地区的地位，但是不是直接的反应。
梅慧玲说，对北京而言，美国在哪里执行自由航行的任务并不重要，因为中国不会直接挑战美国。问题在于，中国会以骚扰周边脆弱的小国来测试美国是否坚持护卫在国际海域的自由航行原则。
每次北京对这种脆弱的国家有什么强硬的态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大的问题。因为现在美国，我们说我们是地区最强的国家，我们也会保护很重要的国际原则，所以这个原则运用到美国，但是也会运用到别的国家。所以美国，我们愿意保护原则吗？如果北京去骚扰越南，美国会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那个最重要最大的问题。
梅慧玲说，美中两国在军事上立场不同，一定会有矛盾。中国自然希望成为区域最强的国家，但那不代表他会愿意与美国发生冲突。
我觉得中国他们会在地区放在地，他们会变成最强的国家，他们宁可美国不会待在地区，所以这个肯定是一种矛盾，在我们两个国家的关系会是比较大的冲突。但是如果你问我最后会爆发什么战争或者这种，我觉得不会。中国很聪明，他们知道最聪明的政策就是不管美国，就是批评美国，但是不需要用什么行动或者什么运动来就是刺激美国。
媒体报道说，美国已经通告亚洲盟友，他准备派军舰进入中国建设的人工岛礁12海里，以伸张国际海域的航行自由。斯威夫特上将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并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太平洋舰队的行动。他说，我们持续在那个海域行动，正如他们没有造岛之前一样。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继续呢是有关美中军事关系的报道。美国和中国继续按既定计划展开各项军事交流。一名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将领说，在双方处理南中国海危机的时候，两军交流应该继续下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自从10月8号媒体首次报道美军可能即将进入南中国海争议岛礁12海里巡航的消息以来，两国政府一直就这项可能展开的行动采取了针锋相对的立场。然而中国方面并没有像以往两国关系出现危机时那样取消两军交流项目。在有关12海里巡航的报道公布几天之后，中国海军郑和号训练舰10月13号载着100多名海军院校学员驶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所在地夏威夷珍珠港。到访的解放军海军官员说，那是一次和平之旅、友谊之旅。同一天，美军日耳曼城号2栖登陆舰抵达香港访问。在那之前，这艘军舰在南中国海东部参与了跟菲律宾海军陆战队举行的联合军演。另外，美国海军向美国之音证实，美国海军代表团10月19号星期一带着友好之情参观了中国的辽宁号航空母舰。第二天还访问了解放军海军潜艇学院。观察人士们说，美军舰船驶入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建成的岛礁12海里巡航只是早晚的事，而中国军方官员曾扬言会迎头痛击任何进入领海的来犯者。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10月21号星期三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一些议员质询美中两军交流能否缓解两国因南中国海分歧出现的紧张气氛。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副司令、退休四星上将道格拉斯·弗雷泽说，美中两军交流应该继续下去，但效果如何还要看对方的态度和做法。
我们必须记得双边关系是一条双向通道，跟我们打造关系的对方必须有同样的意愿，以同样的开放精神和同样的能力去做这件事。
美国和中国官员们说，两国关系总体稳定，双方有能力管控各种分歧。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国安局长杨国强星期四在立法院表示，台湾至今没有被美国告知有关他将进入南中国海人工岛礁12海里的信息。不过他建议在所谓两大之间南为小的情况下，台湾应该避免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上表态，以免在美中之间选边站面临加剧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10月22号就国家安全局2016年预算进行审查。国安局长杨国强在会中答复立委质询，多位国民党立委都对南中国海情势表示关注。立委杨应雄问到，美国已经表达将派遣军舰驶入争议岛礁12海里，此举可能引发中国反制作为，一旦区域紧张加剧，台湾国安单位是否对情势有所掌握，是否有应对的准备。杨国强说，
这样的一个两大之间难为小哈，我们要亲美又要和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要冷静的处理，扮演一个积极的和平的角色。
杨国强表示，台湾在太平岛只有海巡署的兵力，只能对事态发展保持警觉，做一个和平的模范生，要避免在美中之间选边，否则将面临压力加剧。至于台湾的立场应该如何表达，杨国强说他建议不要表达。立委林玉芳也问到，媒体报道美国已告知东南亚国家将派军舰进入中国填海造岛的人工岛礁12海里内执行自由航行任务，台湾既是领土争端当事方之一，是否也接到美国的召会？ 杨国强表示，没有接获美方告知，不过台湾有设备可以侦测当地异动，会私下与美方交换意见。如果台湾向美方提出询问，美国会被动的告知台湾。杨国强说，
当我们发现他有动态的时候，我们会跟他这个咨询，就是磋商，磋商你这个动态是什么，
就告诉他不要进入我们，不要进入我们太平岛的海域，是吧？
他会被动，他会被动告知，被动告知。
在答复立委陈振湘有关钓鱼岛和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问题时，杨国强说，无论是东中国海或南中国海争端，其内涵都是对资源的争夺与对海洋主权的争端所引起的大国间竞合加剧，台湾身处其中，也面临选边的压力。应对之道是一方面对内建制足够的应变能力，一方面对外彰显和平缔造者的角色，如此才能在亚太地区安身立命。共同社18号援引外交人士的消息来源报道，华盛顿这个月早些时候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告知南中国海争端海域的周边国家，他将派遣军舰驶入中国在斯普拉特里群岛建设的人工岛礁12海里内，以便执行自由航行任务，并以此表明不承认中国对这些岛礁的领土宣示。不过美国的做法有可能导致美中之间紧张加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德森称，中国不应将美国海军进入南中国海国际海域视为挑衅行为的提问表示，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损害他国的主权和安全。他说，中国一向尊重并维护各国依据国际法在南中国海和其他重要国际通道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中国人权议题方面，两位维权人士陪同北京的人权律师王宇和包龙军夫妇未成年的儿子经过缅甸前往美国读书而被逮捕，他的家属近日呼吁有关当局要善待他们身患疾病的亲人，尽快释放他们。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北京的唐志顺和成都的姓清贤因协助维权律师王宇的16岁的儿子包卓轩赴美，10月6日在缅甸北部孟拉遭警察绑架并转交给中国警方后一直没有确切消息。父母已被关押3个多月，因受骚扰和监控无法正常读书而希望出国的包卓轩经证实目前已经回到内蒙古姥姥家，继续处在监控中。唐志顺的妻子高沈带着8岁的女儿在11长假期间抵达美国后才得知有关唐志顺的事情。目前人在旧金山的高沈星期一上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作为家属他非常担心患有严重甲亢的唐志顺在被关押期间的安危。他说，
CCTV 都报道了他们的事件，全国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了这件事，但是中国警方到目前为止还不告诉我们家属他们被关押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非常担心他们在被关押期间受到了虐待，受到了刑讯逼供，这是我们作为家属非常非常担心的一件事情。我们想呼吁全世界的媒体来关注这件事情，希望两个人能够尽快的和律师见面，能够尽快的被释放出来。
高审近期不断呼吁有关当局告知家属唐志顺的下落，他星期天在推特上发文说，女儿天天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而他不知道如何回答。一个爱孩子的爸爸因为帮助别人家的孩子而被秘密关押，谁能告诉他的女儿他的爸爸在哪里？高沈对美国之音说，
我和我的女儿都很担心唐志顺，也很想念他，他一直都很想他爸爸，天天都在问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啊，爸爸什么时候来陪他一起旅游啊。 他每天都在问，然后自己就悄悄地流眼泪。
由于包竹轩姥姥家所在的内蒙古锡安盟公安局十月八日派人前往成都姓清贤的住所，向其家人出示搜查令后，抄走电脑主机、笔记本电脑、微型摄录机等物品，并留下一份扣查清单，因此外界推断唐志顺及姓清贤两人也被内蒙古公安控制。姓清贤的律师冉彤十月二十一日曾前往内蒙试图会见姓清贤，但被警方告知案件已由公安部下令转交给天津警方。十月二十二日，冉彤律师与唐志顺的代理律师冯延强和韦良月一起赶赴天津，走访了河西区看守所和天津市公安局，都被告知没有两人的案子。姓清贤的妻子何娟十一期间与朋友外出旅游，在得知丈夫被抓加倍搜查后成功逃亡到旧金山。何娟近日在推特上表示，姓清贤在缅甸失踪被绑架，虽然央视污蔑栽赃他裹挟包卓轩偷渡，称他是被正常的移交手续移至国内的，但是家属至今没有收到任何公安部门对他的拘押手续。何娟星期一上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非常担心患有严重哮喘病的姓清贤的身体，至今不知道他被关押在何处，律师无法会见，更是让人忧虑。他说，
担心他的身体，因为我们知道他本身就是有病在身的，我们在他呼吁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把这个话给传到对方，因为他没有涉案单位，我们的律师也没法传递，请媒体关注的话这也是隔空这种喊话。自己连一个拘押单位人身的安全人身健康不能保证，我觉得这是一种对他们的严重的报复。
欧盟十月二十二日就中国公安将一些维权律师及人士继续关押在不明地点，并不准律师和家人会见发表声明，称这种做法让外界质疑中国有关加强依法治国的承诺。此外，欧盟还特别表达对未成年的包卓轩所处的监控状态的忧虑，并呼吁中国当局应当保障包卓轩不受限制行动的自由。包卓轩、唐志顺、姓清贤三人出走缅甸被拦截失踪的事件发生数天后，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十月十三和十五日分别发表一个男孩越境入滇北动荡区正常吗，和反华势力跨国串联裹挟十六岁男孩偷渡中国警方迅速破案的报道。随后新华社十六日发文，境外势力裹挟十六岁无辜少年偷渡，而央视十七日做出一起非法偷渡案的背后拿孩子当筹码的报道，从官方的角度解读这个事件，对包卓轩为何要从缅甸出境的真正原因只字不提，试图将此营造成中国对反华势力的征战。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结束了对英国的访问，在英国期间签署了几百亿美元的经贸大单，包括中国对英国核电站的巨额投资。会晤期间人权问题有所涉及，不过批评人士指责英国政府为了推动经贸利益基本上忽视了中国糟糕的人权记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雷鲁斯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习近平受到皇家欢迎后辞别伊丽莎白女王，结束了他的访问。访英期间，习近平签订了一项项商业协议，不断和贵族与富商交杯换盏。英国领导人避免对抗，他们签署了四百多亿美元的合同，包括中国对英国几十年来修建的第一座核电站的巨额投资。习近平在访英的最后一夜和卡梅伦首相去了一家酒吧，举杯庆祝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不过在伦敦金融区和其他地方的街头，有人举行了抗议，人们担心英国不再把人权当成关注的重点。
我认为英国首相有把人权放到一边的记录，这是非常糟糕的战略，也是非常糟糕的战术，因为这当然不代表英国人民。
英国领导人希望把焦点从对人权的讨论转移开来，而是强调新的英中交易将会带来的就业机会。习近平主席是来谈生意，不是谈人权的。四天的魅力攻势后，他完成使命，圆满离开。美国之音雷露斯，伦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接下来呢，是一则来自港澳地区的新闻。一艘星期日晚间从澳门驶往香港的快速轮渡撞到了一个不明漂浮物体，导致120多人受伤。有关当局表示，5名乘客伤势严重，已送进医院。轮渡运营公司说，轮船的尾部和机房受损，轮渡在碰撞后失去动力，但是没有下沉的危险。碰撞事故目前正在调查之中。香港和澳门之间的水域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轮渡昼夜服务，运载乘客来往于香港和澳门之间。澳门是很多人喜欢光顾的赌博中心。2012年，香港发生了一起轮渡相撞事件，导致39人丧生，酿成香港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海上灾难。另外呢，最近主管中国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访问了日本，中日双方高层互动能否缓解目前紧张的中日关系？甚为处于低谷的两国关系带来好转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战、钟晨芳等发来的报道。
杨洁篪在与安倍会面时表示，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对话沟通，为推动中日关系持续改善和发展共同做好努力。有分析人士称，中国总理李克强有可能下月在首尔出席峰会之际与安倍晋三举行双边会晤。陷入冰点的中日关系是否能由此升温呢？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理查德·麦格雷戈相信，中日双方都会采取实际的、两国都能接受的举措，为改善中日关系做出努力。同时，他也指出，目前中日关系的改善只能像婴儿学步一样慢慢来。麦格雷戈认为，目前中日两国间存在着诸多分歧，很难马上取得创造性的进展。中国对于日本修改安保政策感到厌恶。此外，在中日关系问题上，两国国内都充斥着负面和敌对的言论。
在日本，那些真正了解中国问题的专家，在过去10年都被排挤出局外，因为他们被认为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太软弱。在中国情况也是类似，如果你提倡拿出新思维，改善中日关系，这是非常危险的。你们可以看一下中国的网站，那上面有各种十大汉奸的名单。
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麦克望月认为，杨洁篪访日是个良好的开端，双方高层领导人应建立常态对话机制，但他也认为改善中日关系还存在很多障碍。望月表示，与日本当局对待中日关系类似，中国在处理对日关系问题上也分为强硬派和温和派。他认为胡锦涛在对待中日关系问题上就是温和派领导人，并且在胡锦涛当政时曾为改善中日关系做出了努力。但2010年的中国渔船与日本巡逻船相撞事件和2012年日本政府将尖阁诸岛国有化事件严重破坏了两国关系，并使双方的紧张关系持续到现在。
真正的问题是，当你提出了一项温和的倡议时，如果它无法回报，这项倡议就会带来消极影响，并间接支持了强硬派的主张。
望月还指出，现在在东亚，不仅中日、中美之间存在不信任，日本和美国之间其实也存在不信任。他说，美国担心日本在与中国的领土争议问题上把美国拖下水，日本害怕美国和中国联合起来动摇日本在亚洲的地位。他举例说，当美国认可由中国提出的共同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时，日本是抗议最强烈的国家。不过他指出，也正是由于日本在亚洲地区的重要地位，使中、日、美三国在亚太地区相互制约、相互平衡。 这两位专家是在10月21日一场名为一山三虎在亚洲世纪中的中日美关系的研讨会上发出上述评论的。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于洋、乔战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初创风波虽然逐渐平缓，有关其战略意图的讨论却一直没有平息。该行的后任行长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的时候，试图消除外界对亚投行成立意图的猜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报道。
亚投行后任行长金立群此次演讲，一方面希望消除有关中国借该行挑战现有体系的疑虑，另一方面则刻意地向美国展现其包容和大度，即你不接纳我进入 TPP， 我仍然欢迎你加入亚投行。金立群在演讲之后回答提问时说，出于某种原因，中国仍然不是 TPP 成员，但认为该问题将会得以解决。他说，能否加入 TPP， 中国的改革计划和政策的自由化将有助中国与 TPP 各成员国达成跨境投资协定。他在表达与美国完成投资协定的愿望之后，邀请美国随时加入亚投行。
Now, even though for some reason China could not be part of TPP, the door keeps open.
虽然由于某些原因中国无法加入 TPP， 美国加入亚投行的门则永远敞开着。我对美国政府官员说，门始终敞开着，我们对美国的邀请长期有效，什么时候准备好了给我们一通电话，我们随时请你相逢。
美国自发起 TPP 倡议之时就强调所具的高标准，而这些有关知识产权、劳工权益以及环境等方面的高标准，也体现出美国对未来全球贸易秩序的态度。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在近日的一次演讲中，着重强调了 TPP 对于美国的战略意义。他说，在全球兴起重商主义的模式之际，这个协定将有助于美国在领导未来全球贸易标准的竞逐中占据先机。弗罗曼还说，中国距离该协定的要求的高标准尚有差距，即暗示美国可能不会在短期内考虑将中国纳入 TPP。 金立群对于外间在亚投行的管制方面存有的疑虑，也就是会否滋生官僚腐败引发环境危机等，也做了相应的准备和解释。他称，亚投行在管制方面将会体现出精简、廉洁和绿色的特点，也就是具有效率、防止腐败、重视环境。他说，要实现上述目标，需要依赖严厉的管制措施，要随时刻意避免冗员，以保持简洁高效。防范腐败的关键在于零容忍，那样才能够使得该行成为成功、受到认可的一流机构。近60个国家已创始成员加入亚投行之后，有关对该机构可能危及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忧虑已经转向对其作为现有体系补充的认可，但是有关中国发起该国际机构会对二战之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它是否服务于中国的全球性的战略等方面的疑虑仍然存在。金立群演讲的一个要点就在于消除这一方面的疑虑。他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宣称或者重申过，中国将通过注入资金或者经由其他的双边协助等方式对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提供支持。他说，
Because China is a major shareholder of the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China is a major shareholder of ADB. We have to.
因为中国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个利益相关方，中国也是亚开行的重要利益方，因此中国周围这些机构的成员以及国际社会议员都应该表现出负责任的形象。
他将有关亚投行可能对世行和亚开行形成挑战之说称之为对两个机构能力的轻视。金立群将亚投行称之为上述两个机构的兄弟，将挑战之说称之为无稽之谈。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金立群在演讲中以英国诗人 安德鲁·马维尔对米尔顿·施乐园的一段评论与亚投行的管制作比，即宣称该行管制将不会摒弃任何一流管制所应该具备的要素，而任何与该多边机构不相符的因素都应该坚决地予以摒弃。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台湾总统选举消息方面，国民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朱立伦就换柱案遭到了特侦组传讯后，朱立伦批评民进党操弄负面选举，使用抹黑的招数。对此，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也立即做出了回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10月22号南下台中，展开参加2016总统大选后首场造势活动。针对前一天遭到台湾最高法院检察署特别侦查组就国民党的换柱案传讯问话，朱立伦表示，自他成为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后，民进党已经不再是躺着选，但民进党不应该站起来操弄负面选举，并对他进行抹黑。朱立伦说，
今天我们要全力的出发，就是要给台湾人民一个选择，那让台湾人民知道说未来我们的方向是什么，我们的政策是什么，让大家来做一个选择，而不是在纠缠在所谓的用这样的负面选举的方式。就像民进党这几天发动的，不管是司法罢免、弹劾，或者是负面的攻击，我觉得这不会获得台湾人民的一个支持的。
10月21号，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首度以违反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被告身份遭特侦组传唤。这起司法调查案件起因是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此前在记者会上曾经提到，国民党通过资源与搭档要求他退选，而被在野党民进党立法委员陈亭妃及台联党立法委员周尼安递状告发。根据台湾选举罢免法规定，对于总统候选人或具有候选人资格者行求其约、交付贿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约其放弃竞选或为一定之竞选活动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不过朱立伦在被讯问后说，他被检举一事是民进党发动的司法告诉，这是在滥用社会司法资源。他强调他将勇于面对所有的造谣抹黑。对此，民进党主席蔡英文22号在接受媒体询问时做出回应表示，他说，
我觉得现在这个司法案件主要是因为这个国民党的相关的当事人在国民党的公开的会议里面有讲到类似于说以搭档资源劝退这样的话那这本来就是这个司法单位要主动去了解的、去厘清的那不管有没有什么人去告发他
对于有蓝营立委批评现在法务部只办蓝不办绿，以及法务部是民进党开的，蔡英文说，
司法就是司法我们对于司法在厘清这个很多的问题上面，我们是期待司法能够中立但是要履行他们的职责那大家不要忘了，现在执政党还是国民党。
各界都相当好奇蓝绿候选人的副手人选名单，国民党和民进党方面都表示目前还没有决定。蔡英文在面对媒体追问时表示，民进党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团结力量打赢选战。蔡英文说，
不需要做过多的预测那我们的对手也不要老是刻意的放话这样会误导外界的观感都不好那民进党现在最大的责任最大的任务就是我们要团结集结最大的力量，把这个明年1月16号的选举打这个选战打好。
朱立伦指出，他的团队还在刚刚开始的阶段，目前还没有思考副手人选的方向。朱立伦说，他对副手人选一定是抱持着开放的态度，对性别、省级没有设限特定条件。朱立伦说，
那我也欢迎社会大众给我们一些想法跟建议，我们一定用一个开阔的心胸去想未来台湾的新一代不一定一定要从政治界出身。
目前各党总统候选人都开始进行全台湾跑透透的竞选行程。23号， 国民党及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都将前往新竹与各地方部会进行拜访。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另外呢，针对朱立伦上星期三表示正在规划11月上旬访问美国，美国国务院对朱立伦来访表示欢迎。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及太平洋事务局发言人加布里尔·普莱斯星期四在一个书面答复中，针对美国之音在当天稍早的例行记者会上问道，朱立伦计划在下个月访问美国，美国国务院是否安排官员与他会面的问题表示，美国将欢迎国民党参选人朱立伦访问美国，如果他选择这样做。国务院说，通过美国基于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美国与台湾发展强健的非官方关系，美国致力于支持台湾安全以及不受胁迫的自由，促进台湾经济繁荣，并协助台湾享有他在国际社会应得的尊严和尊重。朱立伦这个星期三在台湾一个电视访谈节目中表示，正计划11月中上旬访问美国，延续美台政治、经济、贸易等各方面的交流。他说，与美方要谈的第一个关键是台海两岸关系，因为涉及区域和平稳定，是美国非常关心的问题。他要让美国确认台湾是和平制造者，而非麻烦制造者。其他议题还包括经贸议题，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美台贸易投资框架协定等等。关于朱立伦访美一事，台湾外交部部长林永乐星期五对台湾媒体表示，无论是民进党的蔡英文先前访美，或是国民党朱立伦即将访美，美国都会提供相关安排与礼遇，对于两人安排规格是否不同，林永乐说，外交部没有参与相关安排，只会在接到国民党要求时提供行程方面的行政协助。至于朱立伦成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之后，美国的态度如何？林永乐说，美国已经明确地表示对台湾选举保持中立的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美国国内政治方面，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的初选局势上周有了新的发展，党内的主要竞争者出现退选，另外呢，加上首次辩论和国会班加西听证的出色表现，如同是给希拉里·克林顿67岁生日一份特殊的礼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和于木发来的报道。
10月23日周五下午，700多名来自周边地区的希拉里支持者涌进亚历山德里亚市政厅门口的广场。这位从政经验丰富的竞选人希望摆脱过去的光环，向基层群众证明自身的价值。当我审视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我充满了激动和乐观。我不是在竞选奥巴马总统的第三任期，我们不是在竞选比尔·克林顿的第三任期，我在选我的第一任期。最近两周，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之路走得风调雨顺，丰富老道的从政经验在第一次党内辩论帮助他打响了头炮。我们如何让更多的人能够拥有我拥有的经历，能够从一个祖父是工厂员工，到父亲是小商人，直到现在我能请求美国人民选我做总统。副总统乔·拜登一直被认为是民主党内能够挑战希拉里地位的一匹黑马。
Good morning, folks.
然而拜登在上周三宣布不参加总统竞选。
很不幸，我相信我们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一场有盛望的提名竞选。
另外，两位民主党候选人，前弗吉尼亚州联邦参议员吉姆·韦伯、罗德岛州州长林肯·查菲相继宣布退选。党内频频让路的同时，周四的听证会目前看来更像是共和党送给希拉里选举的大礼。
Can you account for why that is?
在国会举办的长达11小时针对班加西遭袭事件的听证会上，面对共和党的拷问，希拉里冷静自如的表现迎来公众的广泛好评。希拉里的党内支持者表示，他的表现很显然能够给他的竞选加分。
I think she did very well.
我认为他表现得很好。我认为很不幸，听证委员会暴露了他们纯政治化的行为，这相当明显。
I think it became rather obvious.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希拉里的表现能帮助他赢得竞选。维吉尼亚州共和党主席约翰·怀特贝克表示，周四的听证会并不代表两党在竞选中的较量，无法评论双方表现，那只是一场调查而已。他说，相比副总统拜登，希拉里并不构成很大威胁。
我们将很愿意与他抗衡。现在拜登退出了比赛，我们认为我们占了上风，更容易赢得白宫。
美国之音尼亚于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在美国国会动态，这国会动态方面，众议院共和党议员保罗·瑞安有可能这个星期呢被选为议长，这离至关重要的债务上限到期的日子只有几天时间了。联邦政府将在11月3日达到借债的上限，如果届时国会不做上调的话，美国将出现债务违约。奥巴马政府曾经警告说，这有可能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两党议员都同意美国不能违约。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哈里·里德说，责任负担在主控参众两院的共和党人。
我希望共和党人恢复理性，通过一项干净的议案，避免出现灾难性的违约。
他说的干净的议案是指议案只是抬高债务上限，而不加带任何民主党人认为无法接受，而且与债务上限不相关的条款。不过，国会目前政治两极分化严重，众议院又在改换领导层。在这个时候推动抬高债务上限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国会能否按照白宫的要求通过所谓的干净的议案提高债务上限，或者会不会在议案里写进共和党人支持的条款，从而触发总统否决？另外，有关债务上限的议案会在众议院选举新议长之前还是之后通过？分析人士斯坦·卡伦德在参众两院的预算委员会都担任过幕僚。
It's not at all clear at this particular point.
到底怎样才行得通？现在一点都不清楚。这种局面真的是不同寻常。
贝纳议长已表示，他希望国会能够在他卸任之前处理棘手问题。一些国会观察人士推测说，贝纳有可能愿意定下投票日期，就一项白宫可以接受的提高债务上限议案进行表决。在共和党主控的众议院内，靠着民主党议员的支持，再加上少数共和党议员助力，护送议案过关。卡伦德不认为这种做法行得通。
问题是，你能不能争取到足够多的共和党人的支持？要想通过一项干净的债务上限议案，必须要有30到40张共和党的支持票。
参议院有可能发挥带头作用，首先通过议案。不过，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本星期似乎排除了这种可能。
We'll have to see what the House sends over.
我们必须要看众院送过来的内容，再采取相应行动。
美国债务上限略超过18万亿美元。美国之音鲍曼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是几则短新闻。海利选民星期日前往投票站，从50多名候选人当中选出下届总统。两名候选人得票最多，即塞莱斯丁和纳尔西塞。在2010年举行的有争议的选举当中，美洲国家组织进行重新点票后，塞莱斯丁被取消了参加第二轮选举的资格。纳尔西塞是一位医生，他得到了海地前总统阿里斯蒂德的支持。海地总统决选将于今年12月举行。除了选举总统之外，海地的选民还将投票选出议员和地方的官员。投票过程基本上有秩序， 并没有像八月份举行议会选举时出现暴力的情况。星期日，数千名海地的警察和联合国维和部队军人部署在海地全国各地，以确保投票和平进行。预计选举结果将于11月初揭晓。另外，危地马拉星期日也举行了总统选举，没有任何政界资历的前电视喜剧演员莫拉雷斯获胜，将出席下届的危地马拉总统。莫拉雷斯在总统大选当中轻易获胜，比此前的一桩腐败丑闻导致现任总统下台，并且激起了选民对政界的愤怒情绪。莫拉雷斯保持呢保守的立场，他在今年4月开始竞选的时候支持率仅有0.5%。莫拉雷斯利用自己是政界圈外人的身份，承诺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在一起涉及巨额款项的丑闻调查导致佩雷斯总统辞职和逮捕之后，莫拉雷斯的民调支持率大幅度上升。佩雷斯被控犯有腐败罪，目前正在听候审判。94%的投票站目前已经将选票清理完毕，莫拉雷斯获得了69%的选票。前第一夫人托雷斯获得了31%的选票，他也曾誓言呢要打击腐败，但是很多的危地马拉选民将他视为是旧有体制当中的一员。另外，刚果共和国星期天就修改宪法进行投票，这项修宪将允许总统恩格索寻求下一个总统任期。拟议当中的修宪将废除总统最多担任两个任期的限制，以及对总统候选人年龄不得超过70岁的限制。全民公决的结果预计将于呢本星期晚些时候宣布。现年71岁的恩格索总统的反对者呼吁选民要抵制这次全民公决。来自刚果首都布拉查维尔的报道说，投票率比较低。星期二，有4个人在首都布拉查维尔的反全民公决示威游行当中丧生。恩格索总统在2002年和2009年有争议的选举当中获胜。过去36年间的绝大部分时间，他一直以不同的职位影响和统治着刚果。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另外一方面，2004年就在小布什总统重新当选总统的前几个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网的一则新闻报道说，布什呢在1970年代钻空子逃兵役。报道依据的文件很快呢被发现有严重的伪造嫌疑，导致好几个大牌记者和制片人丢弃了工作。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洛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CBS 资深主播丹·拉瑟和长期为他担任制片并得过奖的玛丽·梅普斯发现了证据，显示寻求连任的乔治·布什总统当年利用家庭和政治关系去国民警卫队服役，从而躲开越战前线，而且他在国民警卫队期间没有完成飞行员的职责。
He never even showed up.
Those parts of his file they didn't like. They tossed in a waste basket.
Do you have these documents?
梅普斯和他的团队证实了文件的签名，并从一些消息来源那里核实了文件的准确性。他们以为自己掌握了铁证，于是在丹·拉瑟主播下， CBS 在9月8日播出了这则报道。此时距总统大选只有2个月。
Here's to a great story.
祝贺声没有维持多久，保守派博主们声称这些文件是伪造的，只不过是电脑复制品，而不是70年代的打字机复印件。当调查团队请那些消息来源说明情况时，他们无法证实复印件的出处。丹·拉瑟被迫辞去 CBS 新闻主播职务，电视台展开内部调查，追究玛丽·梅普斯播发报道的动机。
Why didn't you ask me?
这部影片根据玛丽·梅普斯的回忆录《真相与职责：新闻界、总统与强者的特权》改编，对这位争强好胜的 CBS 制片人做了同情的描绘。他为那篇报道承担了主要责任。影片示意，在当时政治火药味很浓的气氛下， CBS 电视网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把他抛弃了。影片避免了偏袒一方的陷阱，这要归功于明星阵容和善于发人深思的电影制片人。罗伯特·雷德福诠释了镇定的丹·拉瑟， 而凯特·布兰切特饰演四面楚歌的制片人梅普斯，他的表演足够奥斯卡得奖实力。制片人詹姆斯·霍德比尔特以稳重和平衡的节奏展开故事，一步步带着观众去解剖一则真相消失在细节当中的新闻报道。美国之音老普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好，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播送完了。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陆阳，我是申华。接下来呢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理论上，每一位俄罗斯公民都有权自行或与他人一起信奉任何宗教或不信教，也可以自由选择秉持和传播宗教或其他信仰，并在行为上与其保持一致。这些权利受俄罗斯宪法保护，该宪法也禁止歧视或限制与宗教有关的公民权利。然而，依据当前法律，俄罗斯官员能够以破坏公共秩序或参与极端主义活动的理由禁止宗教活动。俄罗斯宗教法把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和佛教列为国家的四大传统宗教，但同时给予俄罗斯东正教特殊地位。根据美国国务院最近发布的2014年宗教自由报告，俄罗斯当局依照法律，没有介入大部分政府批准的宗教团体和其他已成立的犹太基督教团体的活动。但是，少数派宗教团体的情况有所不同，他们必须通过繁琐而昂贵的程序向政府登记。政府利用法律中对极端主义和煽动暴力的模糊定义，骚扰、罚款和起诉少数派宗教的信徒，甚至没收他们的宗教书籍。确实，反对极端主义的法律被用来撤销少数派宗教团体的注册登记，不准某些宗教团体注册登记，以及加以影响少数派宗教团体活动的限制。这些限制使得他们不能购买土地和建造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尽管犹太教被特别列为俄罗斯传统宗教之一，但是政界人士和政府官员中的反犹太主义言辞以及官方媒体的反犹太言论一年来不断增加，破坏犹太教堂、墓地和清真寺的行为也有所增加。美国敦促俄罗斯政府按照宪法赋予所有公民自由信奉宗教的权利。克里国务卿说，宗教自由权利不应只适用于有大批信众的宗教，少数派宗教以及无宗教信仰者应该享有与多数票宗教同等的权利，这是一个基本信条。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